啊，所以他就讲了这一番话啊，就说今天如果回来有人带信，也都是不重用的，他不过口里应着，那他倒给带信了。那贾云听了这个丫头说话简便俏丽，就贾云就大吃一惊，觉得哎，这个丫头讲话这么精简啊，这么懂事，然后这么漂亮，就想要问她的名字。可是过去你知道，一个男的不能够随便问一个女子的名字的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界限，所以他觉得这个丫头又是宝玉房里的丫头，觉得更不方便啊，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就只好说这话倒是啊，就说他说的是很对，我明天再来吧。说着就往外走了。那裴明就说：“哎，我倒茶，二爷你吃了茶再去吧。”那贾云就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好，注意两个人的眼睛都有意思了啊！刚才是吓死眼看了他，现在这个贾云要走，一面走一面回头再看他，说丫头还站在那里。那贾云就一进回家了。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云后来跟这个小红之间有一些关系，就是他们两个一直在暗通款曲一些关系。好，接下来再连到贾云又去求职了。我刚才提到有两条线啊，一条线是贾云找王熙凤，一条线是贾云找宝玉。宝玉这条线没有找到，所以他又回来再找王熙凤，因为王熙凤那边已经把礼物送去了，所以他要等回话。所以你看到他第二天就又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贾云回了家，到了次日，到了第二天，来到了大门前。你看他每天都来报道的，每天都在那边等王熙凤，因为你也不可能跟他约啊，也不像我们今天还可以约说，哎，我几点可不可以见见你，可以来求职，所以他只好站在那边等。那王熙凤出来，你就有机会见到；王熙凤不出来，你根本连讲话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就是大家注意贾云的那种。其实那个卑微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就心里面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老是要去为了找一个工作这么委屈的感觉。来到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啊，运气很好，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那么看到贾云来了，就叫人停住。好，你看到这一次不是贾云先讲话，是凤姐看到贾云，凤姐叫车子停下来。那么其实真的是有机会了，就凤姐已经对贾云有印象了，也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好像是可以用的这个小孩。那当然就是昨天讲的那些话有用了，就说这么能干，婶婶这么能干，那要是别人的话早都已经料理不周全了，可是他可以料理的周全，所以王熙凤就开始疼这个贾云了。所以叫人停了车子，隔着窗子啊，他没有下车，王熙凤没有下车，就在车子里隔着窗子就笑着跟他说：“云儿，你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哈。”他的意思说，他回家以后知道贾琏已经被官说过，所以他意思说，你昨天送我那个冰片麝香，原来是你是为了要找工作，他把他戳破了，啊，其实前一天他就知道，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才讲，表示说我昨天我是不知道的，有没有感觉到王熙凤其实拿礼物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官说，可拿了礼物他又故意的讲，他说你这个家伙在搞鬼哈，你送我礼物原来是为了找工作，那这个时候礼物也不用退了。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有讲话的一种微妙的这种地方啊，说你在我跟前弄鬼，难怪你要送我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要求我啊，原来你要找工作要求我，昨天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了啊，你求他找工作，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说谎？因为凤姐本来就知道贾云在找工作，可是她先收了礼物以后，第二天她才讲说你在搞鬼，她就把他戳破。好，所以这里面很多这种一来一往的有趣的东西，你看到贾云就很聪明，贾云就说：“哎呀，这个事你不要提了。那裘叔叔这个事啊，婶婶你休提了，我这里正后悔呢。”那他的意思说，早知道我一开始就求婶婶了，那早就已经拿到这个工作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又是在奉承凤姐，就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夫妻原来太太这么强，丈夫这么弱，我去求那个丈夫求了半天，早知道我就干脆求你。好，凤姐其实很喜欢人家这样比较，就是她永远是一个强势啊，她是一个强势，所以贾云就在这里撒娇了，说早知道我就求婶婶了，我干嘛求叔叔，因为那个叔叔没有用，求了半天工作也没拿到，一开始我就应该求婶婶，那现在早也有工作了，那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啊，叔叔竟然办不成。那凤姐就笑了，那怪到你那里没成呢，昨天又来找我啊，说你走叔叔那条路官说没有成功，你现在又来找我了啊。那贾云就说：“ 婶婶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哦，我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才送你兵变麝香，就是我昨天那个讲的是实话，是真的有朋友去做官，那送了我这些东西，那只有婶婶配用，所以我才送给婶婶。他还在这里啊，说谎。那所以他就讲说，你不要辜负我这个意思。那昨天还求婶婶，那如今婶婶既然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啊，我再也不走那条路了，我也不官说贾琏了，少不得求婶婶好歹疼我一点。注意这句话，少不得求婶婶好歹疼我一点，就是你这么有势力的人，这么能干的人啊，你可以疼这么多的人，你也疼我一点点吧，这撒娇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去求工作倒不见得方便讲这样的话啊，就跟一个总经理。可是过去，因为我想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很多事情都是人情，其实没有什么规定法律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人情，所以人情里面就习惯用这种语言，就是说你多疼我一点啊，他不是说我能干我可以做这个事，而说你多疼我一点啊，给我一个工作做。那凤姐就冷笑说，你们自己要捡远路走啊，意思说你不求我，你去求那个没有用的那个贾琏啊，你绕了一个远路，那叫我也难，那早告诉我一声什么不成了啊，说你不是早点告诉我，我早就帮你办成了啊，多大一点子事那悟到这个事情，那个园子里还要种花，我只想不出个人来，那早来不早完了，就是这个院子要种花，那这个事情你早点来，我早就交给你做了。好，贾云就赶快趁势就讲说，既然这样，婶婶明天就派给我吧，啊，就把这个工作给我。就是你看他熬了多久，啊，一直在拜托贾琏，然后现在又拜托这个 一直熬了多久，为了这个事情去舅舅家里面又吃了一顿排头，那么又碰到尼儿借钱，一阵子最后这个事情终于要弄成了。可是你看到凤姐啊，非常厉害。凤姐明明是要给她这个事情做，可是故意在兜她。那个凤姐想了半天说，我看不好吧，那等明年啊正月里，那现在才三月，她要说等到明年正月啊，有一个烟火灯烛，就是要买很多的蜡烛啊，还有放烟火啊这些东西，那个大钟，大钟就说那个是更多钱的事情啊，我那个大钟下来我再派给你啊。你看到贾云急死了，因为家里大概已经没有米下锅了，啊，所以他急得不得了，他就觉得哇天哪，还要等到明年。这是凤姐的厉害，就是他故意在逗他，就说明明是要给他这个事情，可他就故意说我看还是明年那个事情给你会比较好啊，再派给你。那贾云说，好婶婶，先把这个派了我吧，啊，先把现在这个种花的工作给了我，那如果这个事情我种花种得好办得好，你再派给我明年那个，啊，就是他两个事情都要啊，两个事情都要。那凤姐就笑了说，你倒会拉长线啊，啊，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现在这两个事情都要了。她说罢了，如果不是你叔叔说，我也不管你的事，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好，现在下决定了，到中午的时候你过来领银子，然后就进去种花，好，等于是有结论了。所以你看到，其实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就是那个贾云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找工作，其实熬了好多事情。就是从刚才我们讲二十四回开始，就是贾云一直在找工作，或者追到更远，二十三回他就已经在拜托贾琏，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找工作，这个工作就找不到，那最后只好自己拉下脸来去拜托王熙凤。那么所以这里面我们都是讲到说，其实作者本身是富贵公子，可是他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卑微者生存上这么艰难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有一种大的同情是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的。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都是读到他们两个怎么读禁书啊，那种风花雪月的部分，现在越来越会喜欢这些部分。那这些部分会让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你身边平常不注意的人那个生活的艰难，就是他也许没有我这样的运气说，啊，可以看看画展，听听音乐会，生活过得很悠闲，闲云野鹤，也许他们在生活里面被压得蛮辛苦，那么怎么样去关心到这些人，我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个部分看到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同的悲悯出来，啊，就是作者其实是非常用心在写贾琴或者贾云，啊，这些人找工作的这些辛苦的事。